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告诉我，他觉得呢，我在录音室录制节目的时候呢，应该是在青草地溪水旁哦。当时我不太能够意会哦，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去默想诗篇二十三篇，以及在我录音过程当中神所给我的恩典的时候，我真的去感受到，在此时此刻，我仿佛在青草地溪水旁，这种有主同在，能够与你分享的满足的喜乐是很难言喻的。有时候生命中有很多软弱的时刻，但是每当与你分享神的话语，神就使我再次重新得力。多么盼望书香园地也可以成为你的青草地溪水旁，来这里歇一歇，让刘文读书给你听，或许只是从其中当中的一句话让你有所领受，我也觉得充满感恩呢。好，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藐视小事，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节上半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上半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不藐视小事。世人喜欢看神迹奇事，神早就证明他可以行神奇非凡之事，但是他通常选择使用那些看来很普通，似乎毫不重要的事，借着这个方式他表达他的爱及他的大能。历世历代以来，神对重要关键时刻的解答是送来一个婴儿。以撒、摩西、撒母耳、施洗约翰和耶稣都是一个有需要的时代之解答。当神把以色列人由米甸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时，他故意只使用300人击败人数众多的敌军。事实上，他有更多的士兵可以使用，但他要以他自己的大能完成所定的目标。当耶稣甄选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他大可招募一大堆群众跟随他，但是他只选了12名。重要的不是门徒数目的多寡，而是他们与他同行的品质，才能决定他们如何影响他们的世界。当耶稣行神迹喂饱一大群人，在神的手中，一个孩子的午餐5个饼和2条鱼就够了。耶稣把神的国度比喻成芥菜种子，芥菜种子是当时犹太人所知最小的种子，但是它会长成一棵极大的树。他也把神的国比喻成酵母，微小不引人注意，却能使一整个面团发酵。当孩子们来到耶稣面前，他的门徒觉得孩子是凡人的小东西，要把他们赶走。但是耶稣说， 我们若要进天国，就必须要回转到孩子的样式。基督徒通常接受越大越好的信念，我们以事工人数的多寡来衡量成功，我们寻求神迹奇事来展示神的大能。我们一定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成功。神看重人的心，他喜爱顺服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给我坚定的信心，在凡事上认定你，顺服你，给我属灵的眼光，能看见你美好的心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来听这首耶和华你真伟大。
耶和华造物主，能力显穹苍，
山和海，风和雨，日月和星宿，
诸天宣扬，
全地欢唱，
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的磐石，最爱的天父，你的名配得最大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耶和华造物主，能力显穹苍，山河倾诉，诸天宣扬，全地欢唱，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的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配得最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的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配得最大赞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的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配得最大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听到这样的书名，就知道这本书有九章。我们已经要来到第八章的第二个部分了。第八章是圣灵的大能。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他提到圣灵的力量。今天我们要看到圣灵论的基本教理、圣灵的象征、圣灵的神性以及圣灵的主体性。一起来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圣灵常常与力量连结，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呼应：“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紧接着，《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使徒得着圣灵力量的应验。圣灵的力量分别有外在和内在的力量。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三节记载，圣灵展现创造力，是比较属于由内而外的力量。而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形容上帝的灵仿佛大风运行在水面上，是比较属于由外而内的力量。圣经以许多不同的象征形容圣灵的力量，在此简介四种如下。第一是油，圣经以油或膏抹来象征圣灵带来恩典或者服事的力量。这有两个背景，其一，人若受伤，以色列人常常以油为药，所以油具有医治的力量，得以象征恩典的力量，比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其二，若是要设立君王、先知、祭司时，必须用油膏抹，代表授权并赋予力量，所以象征加强鼓舞服事的力量。比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强调上帝以圣灵与能力膏抹耶稣。第二个，圣灵的象征是火，火在圣经里常常代表洁净与审判的力量。因为圣灵做工的地方带来洁净，如火烧过一般。在缺乏消毒药品时，火烧是一种消毒法。而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在洁净的同时，由于带来区别，将好和坏分开，因此也是一种审判。第三个，圣灵的象征是鸽子。耶稣受洗时，圣灵如鸽子降临。问题是，对鸽子的联想，现代人可能与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以鸽子作为祭物，鸽子如同羊羔是献祭之用，因此圣灵如同鸽子降临，意味着耶稣基督本身将要成为祭物。而耶稣教导门徒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寻良可翻译为纯真，正因着鸽子的纯真，所以可以成为祭物。圣灵如鸽子，象征受苦中的力量，通过鸽子献祭的考验，有人可以得福。再来，第四是水。水是生命的源头，若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人可以长时间没有食物，却不能短时间没有水。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三节明白的以水与河比拟上帝的灵，而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更是以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为领受圣灵的比喻，两者都借用了水流的源源不绝以及带来生机的意象。 基督教信仰通过圣经和教会传统对圣灵的主要基本认识就是圣灵的神性，也可以说圣灵是属于创造者的一方，而不是属于被造者的一方。马太福音第28:19记载耶稣对门徒的最后交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此将圣父圣子与圣灵并列，而父子圣灵是同属于创造者的一方，成为历世历代基督徒信仰告白的基本认识。正如使徒信经告白说，我信圣灵。由于圣灵的神性，圣灵成了信仰告白的对象。继续看到圣灵的主体性，圣经中多次提到圣灵说话，而且多方的表达了圣灵的主体性。比如在以弗所书第4:30其中说到，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在罗马书第8:26说到，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的担忧与叹息都表明了圣灵的主体性，所以虽然圣灵展现上帝的力量，但圣灵并不等同于力量本身，而是力量的来源。圣灵具有主体性，而力量并没有主体性，圣灵是这些力量的发动者。圣灵论谈到这个部分，常以圣灵的位格为题，其实这样的专门术语过于抽象，强调圣灵具有位格，就是主张圣灵的主体性。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呢？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若没有这样的观念，人在经历圣灵的力量时，会不知不觉地将圣灵视为自己所拥有，将追求圣灵恩赐视为练功，只是要得着能力，而且不自觉中以为这样的能力是自己的一部分。但如果圣灵具有主体性，那么绝对不会归属于人。这提醒我们，人有时陷入自己的宗教经验，无法区分自己与上帝，不自觉中将自己视为上帝，将自己的力量和上帝的力量混同。因此必须强调圣灵的主体性，不是人替圣灵说话，而是圣灵自己说话；不是人替圣灵做决定，而是圣灵做决定。尽管体验到圣灵在心里，但圣灵永远不会是属于你的。第6曾经以近中远的距离说明人与上帝的关系，圣灵是在最近距离所感受到上帝力量的来源。在这种亲密关系里，人得以自由释放，有时会不知不觉忘了我是谁，忽略了那感动我们、住在我们当中以及里面的圣灵，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从三一论角度来看圣灵，整体而言，三一上帝的教义强调团契关系，在圣父、圣子、圣灵相互密切的关系当中，传达了上帝的特质，带有团体性格。套句现代用语，就是具有社会化性格。而圣灵在这一团契关系层面扮演重要角色。希伯来书第9:14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大祭司，献上永远的祭。此处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以三一的方式表达。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强调圣灵的工作是永远的工作，通过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上帝，描绘了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苦里，展现了圣父、圣子、圣灵互相参与的神圣之爱。圣灵不仅是三一上帝之一，而且也将三一上帝的爱带到上帝与人的关系。罗马书第8:26-27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说明了圣灵与人的关系，当人痛苦到不知如何祷告时，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人祈求。三一上帝因着圣灵明白人的痛苦，圣灵传达了三一上帝团契之彼此相爱，同时也居住于人心为人祷告。又通过三一上帝与圣灵的亲密关系，上帝明白人的痛苦，而圣灵也照着上帝的旨意替人祈求。谈到三一上帝中的圣灵，特别令人想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爱的上帝。再来看到圣灵与性别，圣灵上帝的角度提醒我们，上帝比较具有女性特质的一面。希伯来文的灵是阴性，而希腊文的灵是中性。圣经作者以阴性和中性的字眼描述圣灵，因为圣灵的工作常常具有女性特质，比如不要叫圣灵担忧。试想，是女性比较会担忧，还是男性比较会担忧呢？虽然现代心理学家杨格认为人同时带有女性和男性性格，只是人常常不知不觉受限于单一特质，乃至形成刻板印象，比如将上帝视为男性。欧洲许多天主教教会流行很热烈的玛利亚崇拜，可能是因为人心倾向将上帝视为男性，而玛利亚可以让人联想到母性特质。有些感情问题以及一些不方便对男性启齿的话，可以向女性的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因而成为代祷者。由于上帝常常被视为男性，而人心却期待上帝的女性特质，这种情况下，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具有的女性特质的一面。这并不是说可以将圣父圣子视为男性，而将圣灵视为女性。既然三一上帝是三中有一，一中有三，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有男性和女性特质的一面。比如何西阿书里耶和华上帝对他子民的呼唤带有女性特质，耶稣基督带有女性与小孩的特质，所以有许多妇女和小孩在他身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乎都是女性。就整体而言，圣灵传达出更多的女性特质，提醒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要被性别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最后看到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灵，在加尔文神学的传统下，非常注重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一起做工。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说，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句话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见证，他见证说耶稣能讲上帝的话，乃是因为圣灵在耶稣身上是无可限量的。这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若是要能够说上帝的话，必须有上帝的灵感动。身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断地追求圣灵感动，让我们能说出上帝的话。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讲道，通过寻找上帝的灵的感动，希望得以说出上帝的话。然而上帝的灵在一般人的身上做工是有限量的，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人，而上帝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限量，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他身上上帝的灵与上帝的话完美的相互做工。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描述彼得来到哥尼流家里传福音，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在哥尼流家讲道时，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时，上帝的灵降在一切听上帝的话的人身上。而且由十章十九节可以知道，引导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就是圣灵。总结而言，上帝的灵感动彼得去传讲上帝的话。 当彼得传讲上帝的话时，上帝的灵感动讲道者传讲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又做工在一切听上帝的话的人身上。可见讲道者负有很大的责任，必须追求上帝的灵的感动以传讲上帝的话。听道者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必须用心灵听上帝的话，让上帝的灵动工在自己的身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
恩典何等的丰富，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看到第八章圣灵大能的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三个部分，特别要谈到的是圣灵的工作，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